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这五一假期还没到啊，国内的很多老百姓就接到了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，那就是他们早早订好的五一出国游机票被取消了。很多人很崩溃啊，因为行程订完了，机票酒店付过费了，结果航班没了。你问航空公司怎么回事啊，人家两手一摊告诉你，没办法呀，现在油费太贵了，我们负担不起了。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下，你不关心战争，但战争却会实实在在的关心老百姓的钱包。你想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，怎么办？只能咬着牙往肚子里咽。不仅仅是普通老铁蒙受损失，那些做旅游项目的也是一肚子苦水。境外地接酒店的钱已经打过去了，结果国内的消费者觉得国际局势不好，开始纷纷要求退团，原因是不可抗力。就这还没提啊，前段时间莫名取消的所有赴日航班，以及没有文件的口头命令，这是逼着老百姓在国内消费，把每一分钞票都用在墙里头。但问题是，老百姓选择出国游而不在国内转悠是有原因的。国内的高铁机票价格也在涨，就更别提算了补贴也依旧高歌猛进的油价。你说出个门，酒店得住吧，饭得吃吧，哪有一个让人省心的？花钱买罪受，那这钱还不如不花，真不如跟家里躺着呢。其实也不怪现在央媒煽风点火，塑造紧张的气氛。中国现在这个经济也确实需要从内部盘活，地主家也没余粮了。这就这几天，全国各地的寺庙都收到了整改通知书。没错，同志们，这次要对着和尚们下手了。雍和宫诞生过俩皇帝的地儿，号称北京祈福天花板，最近呢也难逃被点名的命运。一般这种佛门之地啊，都有一个法物流通处，就是高价卖你一些什么神佛雕塑纪念品，告诉你这是大师念经加持开过光的。但是最近这地儿被关了，接连来寺内祈福的人都少了。而至于为什么关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，现在这个佛教啊已经烂了大街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清净之地，全是资本在荼毒百姓，都是商业化承包的，借着宗教的名义牟利。什么开光念经都是消费捆绑，这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事，你应该跟我党一样把价格打下来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才对嘛。呀，这帮老百姓听的是涕泗横流啊，觉得真对呀。没想到人家还没说完就说了，既然啊你们之前帮百姓开光办事儿是心不诚，不诚则不灵，这样吧，我们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把钱都上交给国家，你们再重新念几遍这个经那个经，这才叫虔诚了。人家要求年收入超过500万的寺庙必须要有第三方审计，而且不让方丈的亲属参与经营。但是咱就不明白了啊，出家这玩意儿不应该是斩断俗世的牵挂，以后再无父母只有施主吗？这玩意儿还真是当工作在做啊，亲属裙带关系提拔，再弄个僧二代继承衣钵，你们这群秃驴玩的挺花啊。官方文件点明了什么数字化敛财、过度商业化以及功德箱分赃啊，不是分成不透明等问题，感觉特别像之前看的什么剿匪记，对方一点没有佛门净土的样子，反而狡猾到不行。更逗的是，虽然啊你归入了佛门，但仍在三界之中。于是呢，一位年轻的小沙弥，也就是小和尚，在网上大吐苦水，说接到了官方通知，要求每个人自查所有自媒体账号，但凡有的一个不落都得写成报告，包括身份啊、身份证号啊、粉丝数量等等。小沙弥表示很不解，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要被查的底儿朝天？但这事儿就比较混乱，不仅他应不应该上交自己的社交媒体值得被探讨，而一个和尚究竟该不该有这些玩意儿更值得被讨论。而说实话，官方让这些寺庙啊上交信息和文件，说白了是想分成，跟过去公私合营一样，也没打算真的肃清中国末法时代这种浑浊的空气。毕竟靠这玩意儿挣钱是真怪，抢都没这么省事，对方还得感恩戴德。 一场法会280万，一年可以做40多场，开光的物件随随便便几十万，供奉一些祖宗牌位，一年30-40万总是要的。得道高僧手抄版经书，这玩意儿在家长眼里比毛主席语录都好用，提字送祝福，弄点香灰水都算是好东西，你就喝去吧。最绝的是，就算不灵，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够虔诚，钱给的不够多，好事做的不够，可没人敢去怪罪佛祖。哎，就问你，哪个领导者看到之后不羡慕？每次时局不稳，中国都有平佛易道的传统，现在也不例外。况且随便一个和尚收入比一等功的军人还高，更关键是这帮人还不纳税，那能行吗？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，寺庙更不是。共产主义的铁拳平等的鞭策每一个人，这才是真正的三界众生人人平等。嘿，还真让他把话说圆了。平时中央说了呢不怎么算，但这回还真是把人人平等演绎了一下，也没放过那些金发碧眼的洋大人。很多外国企业家最近都纷纷表示啊，说自己在中国投资了很多年，现在人老了想退休，打算收盘的，嘿，发现人家不让把自己的钱拿走，你得证明证明这些玩意儿是怎么来的。北京率先出台了18条新规，名义上是维护供应链安全，然而背后的目的咱也知道，就跟不让百姓出国玩一样，都是分毛不许丢呗，都得圈里头。可以赚钱来开厂的投资啊，都是一路绿灯，但是你想要走就没那么容易。这事儿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年，从关门运动之后就有，不过最近确实比较激进。一旦企业被认定为恶意撤离或者被外国势力影响，那么就可能面临调查、处罚，甚至人员限制出境。好家伙，外国的企业家哪跟中国人似的，读了这么多沈万三之流的故事，他理解不了啊。当然啊，你这么搞，人家也不是软柿子，此处不留爷就算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减少了在中国的新增投资，把产能转移到了东南亚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地。中国市场也被定性为长期风险源，包括欧盟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呼吁谨慎投资。但是这些外资的撤离看上去对中国的市场没有什么影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有各种手段，要么山寨，要么垄断经营。不说别的，麦当劳作为世界级的企业，之前还是外资的时候24小时营业，哪怕不是消费者，就是没钱住宿找个地儿消磨时间，甚至是流浪汉也能缩在角落里过夜，不至于在街上挨饿受冻。而被收购后变成金拱门，不仅是24小时营业那点人文关怀没有了，连厕所也都拆了，原因是废水。最近更是进化到炸薯条不给人家撒盐，连番茄酱都不供应。好家伙，以后估计就得花钱买空气了。让人想起之前国营饭店那个著名的标语，禁止殴打顾客，你看看文艺复兴。很多人以为是麦当劳变，结果是背后的老板变了。可问题是，中国社会的问题没变，不是没有流浪汉了，而是他们被社会性死亡，被人有选择的无视。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不说别的，现在天气渐暖和，就有不少人睡在公园里、商场门口，甚至是公厕的隔间。这些人呢，不是没有工作的，只是工资微薄，不足以在大城市租间屋子，又或者他们根本就舍不得。既然是平等的锤每一个人啊，外国人和普通人都锤了，中国的资本家肯定也落不下。这不，这两天市场监管局说起底了一起特大案件，叫幽灵外卖，说在7个平台上订蛋糕的业务，其实是下单后层层分包，做蛋糕的这一方在网上接单，价低者得。你需要的只是一个伪造的营业执照，生产地点都可以是虚幻。除了蛋糕被送到顾客手上了，一切都不合法不合规，罚了人家一共30多亿。好家伙，这是陈凯歌来都能拍一个蛋糕引发的血案了。官方打着的旗号是对老百姓的健康有威胁，但任谁都知道他根本不在乎这个，就是想要钱。而这里最逗的是拼多多，一家就被罚了15个亿，原因是暴力对抗阻碍执法。不是，他是有自己的部队还是武装？怎么个抵抗法？是门口保安大爷不让进吗？ 当然啊，拼多多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那程序做的跟病毒软件也没什么区别，天天不是偷拿用户数据，就是偷摸给装一堆的关联破软件。资本不让老百姓好，中央也不行，你说这老百姓的日子得多难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央突然大规模整改寺庙到底是为了点什么呢？跨国公司想要离开中国却被卡脖子，外资失去对华信任，中国能把经济自己盘活吗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啊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